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我跟大家一起经历了一场很好的敬拜。我不知道大家听了刚才这么多赞美的歌声，我们的心是不是都是火热的？应该是。我们属神的人看到神的荣耀在彰显的时候，我们心不禁充满了感恩和赞美。很感谢主，今天是神的大喜的传福音的大好的日子，是他复活的日子，是他的主日的纪念他复活的日子。在这里他寻找他的羊，就像刚才我们一首诗说的，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在茫茫的人海中你拣选了我。今天是洛城华恩教会在这里的一场福音的主日，是要传扬主拯救的好消息。他要寻找他的羊，他的羊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已经信主的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都是他的羊。那他的羊还在继续寻找，耶稣说哪怕有99只羊还有一只没有寻到的话，耶稣他是好牧人，就必要寻找。那还没有寻到的羊是谁呢？就是我们当中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就是你现在虽然还没有在任何的公开的场合下面表明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已经有渴慕基督信仰的心了，你愿意来认识基督是谁，你愿意来听关于基督信仰的信息。你今天你或许受到了邀请，你的邀请来自你的同学朋友同事和家人，或许你就单单的看到了单张，这些都是神的带领。今天你在我们当中，你是这场福音布道会的真正的嘉宾，所以在这里我请你们凡是来有这么一颗心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是想了解基督教是怎么回事的，是从何种信仰的，你们把手举起来，让我们来认识你好吗？你们是在我们中间的，把手举起来，你们是这场我们的福音主日的嘉宾，我们要热烈的主里欢迎你们，请你们把手举起来。你们在哪里？手举有哦，是他们已经是昨天看见了。还有吗？还有吗？就这么几位吗？就这么几位吗？刚刚看到有三位，就这么几位，四位，还有吗？还有吗？五位六位应该还有吧，应该还有，请放下。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有更多的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教会现在基本上每一个主日大概平均下来都有50-60位慕道朋友，50-60位慕道朋友坐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福音，叫做福音主日，让他们来信主的，让他们来信主。刚才我们看到了有几位，昨天我知道他们已经决志信主了，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信了主一个特点就是渴慕，想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道。当听到圣诗赞美诗响起的时候，歌声响起了，心灵就心花怒放了真是使我们感到原来有一种喜乐，有一种真正的心灵的平安是过去从来没有尝到过的，这就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我希望我们刚才举手位数不多的那几位，我们当中的他们今天来了都不是白来，他们都能够得到基督上好的福音。昨天传扬的福音的一个中心点就是不再受欺骗。原来中基督的信息，基督教不是别的，只是让我们回归真理，不是从社会心理学里面告诉我们人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寄托，人需要一个精神的拐杖，也不是社会的这些功能学里面告诉我们原来宗教都是叫人行善的，只是叫我们来做好人而已。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认识基督，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本来就是好人了，我为什么还要来信什么主呢？有人认为自己在国内知道了民间宗教特点就是功利性的，为自己的好处来求神拜佛， 啊，我们还看不起这一套。如果是这一套的话，还不如共产主义还要更加的有奉献精神，还伟大一点。我们堕落在种种的各种的迷失当中，都在受欺骗的状态当中。所谓受了欺骗，就是受了蒙蔽。受了蒙蔽的就是什么？瞎了眼的人。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有一句话说，此等不幸之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弄瞎了心眼。这里的神可以是民间宗教的神，也可是各种现代主义各种主义思想抬出来的所谓各种伟大领袖啊，或者各种教主啊，都是我们心中的那种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为什么呢？说到底，人的不幸是因为人心的黑暗，不愿意接受从神那里来的光。正如约翰福音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那光。真正的不幸不是我们的知性不够，昨天我们就特别谈到了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使我们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就是神给我们发出来的真理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心不愿意，这世上有一位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圣洁、绝对的慈爱、绝对的大能、无所不知、掌管一切的上帝，不愿意这么一位神存在，所以想尽一切办法要抵挡他。所以我们的心灵管辖着我们的思维，使我们不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转过来去接受这位真正的能够审判一切罪恶的主。因为我们知道，在心灵中知道，我们是有各种各样过犯在身的，我自己做的是比我自己心里想的要好一点，我心里想的比我做的更差一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当上帝的真理的光照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了。大家都知道，所谓肉眼我们瞎的人，眼睛一瞎，也就是所谓受了蒙蔽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我们就失去了什么？行动的自由了。所以盲人要走路的时候，一般要人牵着，或者拿一个盲人棍，或者拿一个那个导盲犬在前面，因为他没办法，基本的深层的行走就发生了困难，更不要做各种事。所以如果我们不再受欺骗的情况下面，当我们回归真理的时候，自然那个结果我们就不会再受捆绑了。一个心灵眼瞎的人是不明白属灵的道理，这正如以弗所说的，我们过去我们都死在我们的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对世上的事情我们好像很清楚，我们的情欲在蠢蠢欲动，什么各样的诱惑我们都容易打动我们，各种名啊、利啊、财啊、富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引动我们去试一试。哎，唯独就没有人想到要寻求一位公义、圣洁、全权的上帝，没有人的，从来没有人。圣经告诉我们，神从高天看世人，有寻求他的吗？没有，一个都没有，都偏行己路，没有寻求他的。这就是人之所以跌到黑暗的深渊里面，就成为一个说谎者，也是常常被谎话所引导的人。这就是因为人把一个最大的真实，上帝的存在的真实给蒙蔽住了。 当人不认识神是谁的时候，也就不认识人是谁了，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活在这世上。因此他不明白属灵的真理，向着神的这一面完全是死的、沉睡的，根本不醒觉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处在一个捆绑的状态当中，我们失去了一个向着神、面向神的自由，向着善的自由。就像柏拉图他说，过去他说人啊很可怜，被捆绑着面向一个洞鼻，这就是所谓他的 cave theory， 就是洞穴理论。人呢只能被迫的面向墙壁，看的世界都是虚幻，真实的世界在背后，他看的都是影子。为什么呢？他不能扭过头去，他的眼睛不能适应于强光，因为他身体是不自由的。一个哲学家生在基督以前，对基督的信仰毫无所知的哲学家，也就是凭人的思维里面他已经感到人的局限了，但是他不知道使他得释放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谁能使我们脱离这状态。可是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福音是怎么宣告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说耶稣胜了撒旦的诱惑以后，他在旷野中40天，他胜了撒旦的诱惑，他表明了过去亚当他们的犯罪，他们受不住蛇的诱惑的事情，因此我们全人类都掉在亚当的这个里面，都犯了罪的时候，耶稣成为神的圣子、上帝的独生子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要成为第二个亚当，让我们人在亚当里是死亡，在基督里却是得释放、得生命的。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借用先知以赛亚的书，说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样的使命呢？他说他的使命，也就是福音的真正的信息的关键，是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原来这里自由啊，我们常常有个误解，以为是现代的观念，自由是现代所谓民主啊、自由等等，是西方开出来的。所以一讲到自由，就说我们不来西方这一套，我们算是瞎了眼了。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产生在西方呢？这么好的东西只能从天上而来，我们不认识神的。我们常用民族主义来用中西对照的比较，把真正的所谓上好的神的东西拱手让给西方，说是西方的，然后贴上这个 label， 然后打倒西方，我们就得到了所谓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了。可怜呐、瞎眼呐、自由的呼声是从圣经里传出来的。耶稣治病的大能，他表现在是这么说了，你看圣经的福音上记载了大量的，是瞎子开眼，是聋子听见，是瘸子行走，是大麻风洁净，是死人复活。这是他要传给狱中那受洗约翰的话，因为受洗约翰他自己被抓，他失去自由的时候他迷惑了。耶稣是不是这位我们要等待的弥赛亚呢？我们是等他还是等另一位呢？如果说他来了，怎么我现在被捆绑了呢？为什么公义神的大道就不能这样实行出来了呢？当先知约翰有、施洗约翰有这样子的疑惑的时候，耶稣说把话传给他。这说明上帝他不但是这样子的意念要摆在人们心中，也要借着耶稣到来彻底的宣告神国的降临。神国的降临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名字。神的使者像约瑟在梦中显现的时候就说，这个说你要把玛利亚娶过来，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为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请注意， 把自己的羊，把自己的百姓从哪里啊？罪恶中解救出来。这个就是得自由的真意。这是神给人真正的这么一个福音，就是要给人从罪的捆绑中解救出来，使人得以自由。这就是加拉太书说，你弟兄们，你们蒙召是为了得了什么？得自由的。可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到了西方说，哎，你要到教会来吗？你要信基督吗？我到了西方，我就是来寻找自由的。我本来我是自由自在的，我一个人，你叫我信了一个你们的耶稣基督，还要到教会来，还要做礼拜，第一感觉我就什么，好像失去自由了。我本来星期天早上要钓鱼就钓鱼，要打牌就打牌，要怎么去玩高尔夫也可以，什么都可以，怎么现在必须到教会去了？不带人去了，所以人到钱包也要到啊，我的钱包也不自由了，都好像不是我在控制了。你看，这就是人的一个什么反应啊？罪人的反应。这个罪人的反应最恐怖的、最可怕的、最可悲的是什么？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自由。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提到，人作为一个有尊严人的三大条件，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说的，为什么呢？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some inalienable rights. 他们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不可让渡的权利。原来权利不是政府给予的，不是政党给予的，不是人给的，不是哪一个人能给我们的，而是上帝早已造我们的时候，借着他的形象里面给了我们。这是人的生命比动物的生命高贵的根本条件。因为动物和人的一个大区别就是，动物的行动是依照动物的本能所决定，可是人却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一个主体，在他面前有选择的可能，因此他有自由的状态，因此他也要成为有个道德性的主体。你选择可以，但是你一定要为你选择的结果什么负责。这就是人他活得尊严的地方，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那就是当年美国的爱国者 Patrick Henry 所喊出来的 Give me liberty or death，我们中文就翻成不自由勿宁死。这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做人生命尊严的一个呼召。一个没有自由的生命，反过来说是不值得去活的。过去苏格拉底有句话，一个未经检验的生命，一个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去活的。到底未经检验的生命是一种什么生命？是一个不自觉的生命状态，是一个捆绑的生命状态。过去国人耳熟能详的是有一首所谓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的诗，说的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哇，当时读了这首中文诗的时候，我不知道匈牙利文字怎么写的，首先我就被中文这个翻译给陶醉了，他翻得太好了。可是现在的人读这首诗居然也读不明白了。我记得有人说，什么爱情价更高啊，现在二奶的价才高呢，明白这意思吗？是啊，他说当年他的结发夫妻好像没花什么钱，他们就结婚了，现在要再去娶个二奶就不容易了啊！不是你腰缠万贯，谁会来做你的二奶呢？他这也就是一个很可悲的瞎眼。什么叫做价？爱情的价。但是不管你说生命和爱情如果不是有自由的话，那个诗人说两者什么皆可抛，不在自由里面， 还有什么真的生命可言？还有什么真的爱情可言吗？我们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释这诗句的。当时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被引导到那个方向去，我们研究过裴多菲啊，只是说他是一个匈牙利的爱国诗人，他里面讲的解放是一种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啊？是民族的独立，是民族的解放，一个摆脱外来民族的就真自由了。难道一个民族如果摆脱了外来民族的压迫就真自由了吗？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面也常被外族所统治，清朝元朝那是外族，现在所谓统治我们的外族都变成什么一个族了，都叫中华民族，大家知道。所以打了我们最后都变成不打不相识，一打就变成一国人了，就是这样。过去我们说真正的汉人，说是唐朝啊、宋朝啊、明朝、秦朝啊，你说哪个朝代比哪个朝代都好啊？不是外压就是内乱，你难道真的自由了吗？当然，说到自由，大家最直觉的感觉就是人生的自由，谁也不喜欢人生没有自由，但是。这个是最最基本的自由的最最的 ABC 的道理了，这个道理谁懂啊？连孩子都懂。我常常有的时候去家访，看到我们的年轻的父母，他的孩子两三岁了，开始会走路了，但是又走不稳，怎么办？啊，或者一两岁的时候就给他围了一个圈，让他在圈里，结果这个孩子在圈里面就摇啊摇啊，就想出来。你看，一个孩子都知道，给他一个圈。他也都不满意了，所以你没办法。为什么？人生的自由，当你失去的时候，你的意识马上就被察觉了，我不自由了，我现在跑不出去了。这连孩子都知道什么叫做这个自由的基本的观念。可是我今天要问，当你人生失去自由的时候，你的意识会告诉你，我现在不自由了，我被放在一所房子里了，我被锁住了。可是当你的意识不自由的时候，谁来告诉你不自由？因为意识本来是检测自由不自由的一个灵敏的工具，可是这个工具被绑住了，它失灵了。你知道你是处在自由的状态之中吗？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能被谎言所引导。当一个人活在谎言里不见真理的时候，他不知什么叫真理的时候，他就得不到自由。他以为他挺自由的，他以为他挺自由的。古代先贤，中国的古代先贤谈到自由的时候，谈到这一层了吗？没有啊，很奇怪的，关于自由的这个基本的感觉跟停留在婴儿状态之中，这就是中国文化五千年给我们的遗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讲到中华民族，哇，然后就说什么灿烂辉煌、博大精深，你是随便跟着人家怎么说你也跟着怎么说，它博在哪里、精在哪里、深在哪里。你要想想啊，关于这个自由的观念，中国的先贤们给了中国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没有啊？没有，一点都没有。所谓自由的老百姓的解释就是什么天高皇帝远，这时候天道皇帝也就自由了，管不着我，这叫做悠哉悠哉。我就是，这就是自由，管不住我，融入自然，自由自在。所以中国里面哪一家哲学思想里面就自由讲的呢？道家。所谓道家的是什么自由啊？逍遥的自由。他跟逍遥没人管得住他。我说逍遥的自由其实还要些条件，他至少他不愁衣食，衣食无虑，然后可以逍遥，就像陶渊明说他裁决东篱下啊，悠然见南山。你看他很悠然，因为他只要裁菊花就可以了，他不要去割稻子，不要去收麦子，对吧？菊花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他还有审美的自由，因为他已经免除了什么饿肚子的自由了。所以既然是这样，对自由这样的理解的话，讲到的自由差不多都是负面的说法。在中国 说到自由，就是一想到就是自由散漫，自行其事，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负责任。我们过去就是要说，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文革之中，除了老三篇以外，大家不知道还要加一篇。老三篇以后，大家知道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下面还要加篇反对自由主义。哇，自由还要你反对，自由还成为主义，说了半天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自行其事，无组织无纪律，这所谓就是自由。所以自由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评价一向不高的，明白吗？甚至自由这两个词都不是中文里面固有的词汇。那么有人说五四运动啦，思想大解放啦，我们要自由了，是不是啊？其实错了，五四运动的核心口号不是自由。连孙中山当时闹辛亥革命的干革命时，他认为中华民族最大的问题是一盘散沙。他说中国人不是自由什么太少了，而是什么太多了。中国所谓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这个认识，自由评价不高。哎，五四运动的时候喊出来的口号是科学与什么民主，就是不讲自由。其实民主是怎么回事？如果民主又不是为了自由的缘故的话，民主毫无价值。民主不是，我再次声明一下，民主不是圣经上来的词汇。什么叫民主啊？如果按照这个 democracy 这个解释，如果按照字面解释是 unbiblical 的。怎么是应该是神主嘛？怎么是民主呢？是上帝才是真正的主啊！如果说人民当家做主，那你晓得了，你这样喊的话，很可能就跟专制画上等号了。如果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让人得到一种心灵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的话，这种制度是反人性的，完全反人性的。所以我们看五四运动一个大盲点，大谈思想解放，讲民主，讲科学，咄咄不讲自由。所以很快的，那李泽厚一句话说，这叫做救亡和一个就是民主的这样子，中国的双重变奏曲常常是救亡压倒民主。为什么？民主是工具嘛，民主只是一个工具，不是目的啊。民主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呢？是没有一场目的的目标的一场所谓的思想解放。以至于最近我听到网上和新闻上有一个中国的国际的武打的明星叫成龙，他专门说了一句话，想来想去我们中国人是应该被管的，我们中国人应该被管。我说这是一种严重的弱化事件。什么话？我们中国人是应当被管的，那外国人就不应当被管，中国人就应当被管，我们中国人就贱吗？就低人一等吗？这个什么叫被管啊？当然我们当然要被管，我们一定要被神所带领。可是这里面他说什么意思啊？说香港和台湾太乱了，他意思说大陆这个情况被管的这个情况是最好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他武打很好，做明星也不错，可是这里一发言就马上就是大力起谱，很可怜呐、为什么会啊？是开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它的一朵花，就是这样。从经验出发，中国人是要被管的，都要被管，那么中国人也不能管中国人嘞，当官的也是中国人啊。真正要被管的不是做老百姓的中国人，是当官的中国人，因为最要被管的是权力，一定要被制衡啊，权力一定要受监督，因为权力这个东西用的不当的话，对内是腐蚀人，对外是伤害人。最该管的不管，最该保证的不保证，因为真正的草民百姓是基本的权利需要得到保证的。人不是被管的对象，是被爱的，是要被保护的。为什么我们会老是出现这种对自由的误解呢？ 在中国的文化里，这里面是贫乏，贫乏 poverty poverty， 完全没有这个资源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就不知道自由之根本，自由之真理的定义。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经里面所读到的这段话。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看，做基督的门徒不是只是听了，还要行了。不但是听懂我的声音，还能跟随我。我的羊能听懂，能听得懂我的声音，他们也会跟随我。这个是耶稣所说的。所以一定要用我们生命的表达，常常遵守在主的道理，那才是耶稣真的门徒了。如果我们行在主的道理，则做他的门徒，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主应许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所谓真理是谁啊？就是我们必认识主是谁。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什么叫真理呢？只有上帝的话才是真理啊。上帝没说除他以外还有其他真理啊。我们常常有一句话，科学的真理，这句话通不通啊？我昨天批判了科学的信仰，我今天要批判科学的真理，这句话没有科学的真理这回事。所谓科学都是近似的，科学的所有结论只是直到现在还未被打破的人的探索发现的一些结论而已，都是相对的。而真理是不可更改的，真理是不可差一分一毫的，真理是绝对的，那是只有绝对的全权的造物的上帝那里才知道什么叫真理。我们常常把真理这个词用非真理的话去定义，使我们陷在谎言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列宁主义的真理，什么什么的真理，真理随便好套的嘛。除了耶稣的话，除了上帝的话，除了全本圣经以外，所有的别人讲的道理都要放在神的真理面前检验他的真理的所谓的成分，他们的真理的含量，所谓技术含量，高技术，它含金量它够不够，它里面有多少是人的意思加在里面。你必须在真理的光，完全圣经的光照下来才不清楚，才知道什么叫真理。你知道什么叫真理了，你才知道什么叫什么自由。这就是耶稣这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也就是说，耶稣以外，基督以外，没有自由可言。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真正的自由的观念，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原来自由啊，是行真理、认识真理的结果。当我们现在很多人高喊自由、自由，我要自由的时候，你发现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说他要自由，你听了是毛骨悚然。这种人得了自由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不自由了。因为他在他眼中，他自由，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他想干什么呢？我会下面还会举些例子告诉大家。真理必叫我们得，必叫人们得以自由。我们说出我们的一些经验吧。过去人自古以来就有想飞上天的这样子的梦想，看到鸟儿这么自由，所以一讲到鸟儿啊，就说鸟儿有飞翔的自由。哎呀，我都活得像个小鸟，所以有的时候唱流行歌曲啊，说爱情幸福的时候，都像小鸟般的幸福啊，小鸟般，因为它有自由可以飞翔。你也想飞翔，你怎么飞啊？古人的时候就模仿，也是身上绑了很多羽毛，从高塔上跳下来，扑腾没两下就摔死了，你知道吗？怎么想弄都不行。后来据说空气动力学一算，如果人从某个高度跳下来，它要震动每秒钟起码要震动上百下，你能够这样子才能得到这个力量，你达不到，你达不到，你人根本不 impossible。 所以他不知道，他拼命想死，前赴后继，很勇敢，所以一个个都没得到自由。后来人们发现，哦，烟囱里的烟，热空气啊，冉冉上升，就把热空气装起来，就变成热气球。他得到了一点自由了，他能够升上去了，但还不是完全自由。为什么？ 没办法驾驭自己的方向飘来飘去的。直到后来人们明白了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知道了空气动力学的压强差的原理，才造出了飞机这样的比空气还重的东西，把它送上天空，才得到了所谓的飞翔的自由。当然这个自由还是有相对的，你没钱你还上不去啊，你还付飞机票挺贵的。可是你要飞离地球的话，摆脱地球引力的话，就不能靠飞机了，必须靠火箭，要达到一定的速度。这只有人们理解了这个真理的知识以后，才知道我怎么有个突破，取得什么自由。如果没有这些关于空气动力学的知识呢，没有关于地球引力的知识呢，如果没有关于造火箭坐飞机的这种技术的知识呢，你得到这个自由吗？没有。这就是一个在经验范围里面的所谓的真理使你得自由的一个近似的比喻，那是相对的，这方面的这个道理给你带到了相对的自由上面。可是今天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自由远远不是指这个意思而已，他要告诉我们的怎么样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当年我在 UBC 查经班的时候，做神学生就带着大家查福音书，当时就查这一段，就是说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自由题目。第一个题目给大家，请你谈谈你对自由的理解，什么叫自由。哇，当时我记得我当时把这个题目给大家的时候，一小组人围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他觉得洪某人这个问题问得太可笑了，还问我什么叫自由，我们都这么大了，我们这不是怎么样了，也是硕士生已经博士生了，大家都在校园里面的，还问我什么叫自由，大家笑不肯说。什么叫自由啊？说一下嘛。好吧，实在要说就说吧，自由是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呗，就这么句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博士生，我们的硕士生，各种各行 computer WE 或者各种知识学了很多，就是对自由的观念停在婴儿时期。这和乡下的一个老农说的有什么不一样？所谓你的人文知识在哪里，你的社会科学知识在哪里，什么叫自由？你说出来的话跟任何人，一个自然智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都一样，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概你都不忘记了，我们的唯物主义教育告诉我们，在唯物主义的教育里面，实际上人没有自由的，一切都是必然。我们常常知道什么什么是必然，不依人们的客观意，不人都是客观规律，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什么为转移的。你活在客观规律，不管怎么样，比如说这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啊，革命一定要发生啊，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啊。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所以你千万不要做反动派哦，反动两个字最不好了。反动，因为一切都在运动，你反动就是反对进步，反对进步就是人民的公敌，人民的公敌就要被改造，就要被审判，就要被丢在历史的垃圾堆里面，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过去受的一套教育嘛。如果你稍微有点哲学，你就知道了，哦，过去康德曾经说过关于自由，就是著名的四大二类背反当中一个，就是人想不清楚人到底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所有的这些都没有，讲起来就一句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好啊，既然按照你的理解，那我就说了，好，那你想想看，当你所谓你争取的最大的自由是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得到的最大自由是什么？这时候又不好意思说了，你说什么，你说说看嘛，就是说你先把，反正我们是假说，那反正说说没无妨啊，反正也不要你干，你说呗，你就是说你有了什么条件，你就将来你心目当中人生最大志愿，你最想做什么，你最大的自由，心中的自由的梦想是什么。最后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人说了，他说我啊，将来要得自由，我最大的，我如果真自由了，我的想法就干嘛干嘛，旅游。哦，旅游，这个我说真高明，因为说旅游这句话呢，可以把所有的享受都包括进去，而且是这叫高级包装， 啊，他们会说我想吃什么就说是什么，我想穿什么的，因为旅游嘛，最好的五星节啊，最大的什么，你都可以在旅游当中实现你一切的梦想。但是呢，又说我目的是为了求知识，因为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所以这目的动机都挺高尚的。旅游多好啊，一旅游又把自己的很多的愿望想法都可以包装在里面，谁知道你旅游去干什么去？啊，就是这样子，都可以叫旅游，想干什么？好了，问了一个叫旅游，然后问第二个呢？没想到第二个心想，糟糕，这问题你要我回答，这个旅游这么好的一个 excuse 给他拿去了，哎呀，想了半天，咬了牙，我也是旅游。哦，原来想了半天都是旅游，原来你们自由都是要旅游。你们现在不能旅游，最大的妨碍是什么？我们都赚钱养家糊口啊。哦，原来就是经济上的条件限制了，所以要自由就给你钱就是了嘛。说耶稣啊，你说给你真理让你得自由，还不如给他们钱算了，一个打发去了，发钱啊！你要花多少我给你花。说来说去，人想的关于自由就是花钱的不自由，因此限制你很多人生的享受的目的。当时我在想，哇，你们说要你们自由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都想的是这个，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来想了，你为什么不想？如果让我得自由的话，我要让全世界那些挨饿的儿童得到最好的营养。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我要开最大的孤儿院，我让所有的孩子们在那里头呢，或者我要让建最大的医院，让所有的病人在那里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而又我不想收他们一分钱，让他们都得到医治。哎，为什么不这么说啊？你说他们反应怎么样啊？说出来人家也不相信。明白了吧？这就好，这就是查经办，至少不会弄虚作假，对不对？不会豪言壮语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平常对你旁边邻舍或者有点需要你都不关心的人，你怎么会去关心所有的孤儿呢？你认识的人有需要你也不帮一把忙，你不认识的人你发什么宏愿呢？你不可能嘛，所以你讲出来没人相信。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吧？我们怎么可以要这样的自由呢？想都没想过。说一听到自由，第一个马上叫 self-center， 觉得说哦，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当然又不能讲得太露骨，讲太露骨不行啊，因为这里是查经班嘛，啊，这没办法，你不能讲啊，我要想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我要权力，我要财富，财富是什么？越多越好，权力是越大越好。那索性讲你要做上帝算了，因为上帝才掌管一切，你愿意被人管吗？我不愿意被人管。你不愿意被人管的，那你唯一一个办法就是什么？你去管别人好了。那你就一定要做上帝了。所以打开我们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们不懂什么叫自由的话，我们就个个就像做主宰。这就是我们罪人嘛。为什么不这样子呢？而且一讲到自由，马上叫 free to， 我要 free to do something， 我要做这个做那个。你要知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 free， 是 free from。Free from slavery, free from bondage, free from sins, free from various criminal thinking and doing. 这种事情想过没有？说啊，如果我要自由，我第一个想到，我让我这个人看到人就会产生，不会产生任何嫉妒，也不会产生恨意。可是我现在就不行，看到某某人他表现比我好的话，我酸溜溜的个劲就往里面伸出来，我压也压不下去。这个样我就感到我就不由自主的我就发现我怎么样啊，不自由了。因为我嫉妒，嫉妒使我心情破坏了我的心情，使我心情不好受，但我不愿意不好受，但是我也不能不嫉妒，让我不嫉妒我更不好受。明白这意思吗？当如果谁做了不好的事情，最大的事情我要生气，我要发怒，我要怀恨，你不让我恨我也没办法，我恨你，我也压不住。你要让我去爱他吗？根本不 impossible。 然后你不知道你更大的不自由，你根本不知道爱是可能的。你当你的真理不知道，你意识思念 mind 被捆绑的时候，你还振振有词呢。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真正的不自由的状态。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想，上帝的话里面最早是怎么样讲的？知道旧约和新约是一贯的， 旧约为新约做准备，旧约预备，新约完成，整本圣经是一个上帝的话语的整体啊。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下面做奴隶，按照现代的政治化的所语来，社会学来一说，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就说他受了双重压迫，一个是民族恨，一个是阶级苦，是不是啊？因为嘛，法老代表奴隶主阶级，他是奴隶，又是什么外国的法老，那不得了了，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所以争取民族解放自由。这个所谓现代还民族解放自由这些东西啊，根本不时髦，本来就是过去古时就有，而且真正的搞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就是谁啊？真正的应该归功于摩西，因为摩西才当时带着以色列人出去，真的是逃脱了外邦人的这样子的民族的压迫和什么阶级的压迫。所以他们受苦的时候都像以赛那个都像我们的上帝说发怨言，求神啊怜悯怜悯我们的苦处，耶和华主啊，我们以色列的神啊，知道你的子民在这受苦。所以耶和华神说，我的子民他们所出的发的苦我都看见了，他的诉苦的哀求我都听到了，所以我叫你摩西下去要把我的子民解救出来。怎么解救？那我们想法解救，跟他们对着干啊！上帝啊，给我武装起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好让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们对着干吗？有没有这回事啊？没有。其实只有一个口号，只有一句话就可以得自由了。知道什么话吗？让摩西去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来为我守节。这是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英文是什么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就这么一句话，在我们看来很奇怪，我们受到的是具体的压迫啊，苦工啊，不给我们草啊，还打我们，不让我们饿啊。你先给我们面包嘛，你先给我们吃嘛。人以食，民以食为天，让我们吃好了有劲，我们还给他们斗或者怎么样的？你怎么先说让我们去 worship 你呢？我们饿了肚子还能做什么事情啊？所以你们传福音有没有啊？刚来的，你是传福音，我自己还没有什么，我饭碗还没有找到了，等到我什么都安定下来，我才来。我说你别来了，你安定下来了，你自己能够安定，这个神对你是没用的。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自由的突破口起点在哪里，就是回归上帝。原来这里面，耶和华神传出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所有的自由里面，什么是最大的自由啊？你明白吗？什么是最大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回归真理的自由，这才是所有自由之母。没有这个自由，其他的自由都是假的，都随时可能丧失。只有有了这个自由，其他的一层层的自由才能出现。你今天读现代宪法，宪法，中国现在宪法也写的跟仿照各国一样的，也写的蛮好听的。公民都享有什么自由啊？言论自由、结会自由、结社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什么都有好像。真的有吗？当然这个自由它有它的解释了。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结会自由、出版自由，这种自由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的文化里几千年的专制里面从来没听到这个呼声呢？明白吗？原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所有的文化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信在一个思想系统里面的，不需要有思想自由。明白吗？就是我把前朝推翻，后朝的人推行的也是一样，一样尊孔，一样是以儒家为什么，没有任何的思想自由。但是为什么反对他？因为他压迫的我太厉害了，说我要的自由就一个，即敢起义的自由，反抗你杀你的自由，这叫什么自由啊？所以不必提了，打就死了，这不叫自由吗？你向统治者要呼求你这个自由，谁会啊？你让我给你推翻你的自由，你让我给你杀你的自由，打倒你的自由，打倒了 no。 所以他也知道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啊，闷声不响先干起来再说，不需要说嘛，因为我们的思想都在一个体系里面的。尽讲，因为你对我压迫的太厉害了，你是坏皇帝，我将来要做好皇帝，然后所有的人都一起盼望中国出个好皇帝。为什么这样想啊？你在虚晃当中嘛，你不知道世人都犯了罪啊， 不知道，绝对不可能有好皇帝出现的。即便有相对好的人，做了皇帝也坏了，你知道吗？这些事情都不知道，不知道权力的腐蚀，不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因此就活在谎言当中，所以思想出不了牢笼啊。哎，你讲的思想出到牢笼，不及格里啊，思想冲破牢笼，冲破什么牢笼啊？不及格本身就是把你打上一个大牢笼，打在里面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不及格里唱，我们才是什么世界的主人。所以在这里面是没有出路的，任何口号，你说反对另外反抗，你说反抗什么？你还不就是换种形式吗？你现在在强权下面，你是顺民，其实顺民都是伪装的刁民，你知道吗？只要稍微一乱以后，他就给你捣蛋了，啊，最后刁民还会变成什么暴民？就是这样子，顺民、刁民、暴民，就不知道人应该做公民。应该是有为自己的权利 right， 而不是 power 权利。中国人翻权利和权利老是翻错，我说权利他们既担当在国家就变成权利了，脑子老是想到权利，不是晓得是权利。一个英文叫 right， 一个叫做 power， 我们都是希望 take the power。 当人不守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power 对你是有用的，是最大的诱惑。当权力不可侵犯的时候，你知道你的 power 就是 service 了。你除了为人家提供服务，你还能做什么？你不能钳制人家，不能管辖别人，不能压迫别人，所以这个权力的魔障一下子就消失了。这些不知道，所以西方里面宪政社会里面的说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结会自由、发表自由，都是因着什么自由来的？告诉大家，因着信仰自由而来。因着要信仰的自由，这个信仰是神的道，要借着口去传的，所以你一定要给什么言论自由得以保障。你不但讲出来以后你觉得好，你想写下来，你还要得到什么出版的自由。基督教不是佛教，你一个人就跑到菩萨面前就完成你的宗教行为了。基督教是一个公众的上帝的子民的解体的敬拜，所以一定有这么一个公众的结合，所以一定要有结社的自由。这个结社还有结会的形式出现，所以结社、结会、出版、言论都是为今天我在这里能够讲神的道所做的预备。如果没有这些自由被已经被政府承认的话，我们的神的信仰在这里怎么能够传播呢？能够怎样才争取来呢？所以整个所谓西方的这套整个宪政说的这种自由观是因着信仰的自由的需要。所以基督徒是世界上第一批为现代宪政社会打下根基的先驱啊！只有在基督徒里面才感到信仰的重要。当年那些清教徒从英国、荷兰到美国来，乘着五月花号船，就是要寻找一片自由的土地。这个自由的土地就是使他们能够怎么样啊？自由的敬拜这位上帝。在英国敬拜上帝自由不自由啊？英国国王本身也是基督徒啊，但是他通过他的圣公会，他自己做英国教会的头的时候，把政权和教权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自由了。所以这个基督徒不单是说我们要信这位上帝，而要照神的旨意去敬拜他，这才是真自由。清教徒就是争取这个自由才从英国过来的，而不是说哦，只要你说是上帝，告诉我怎么敬拜就敬拜，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旨意来敬拜。自由就是为这个准备的，所以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才说了这句话。说了什么话呢？坚决防止政权染指信仰，两方面不要染指，一个不要对抗信仰，第二你也不要超从信仰。所谓对抗信仰，就是说政府第一修正案说国会shall not making any laws， 什么意思啊？国会将永远不得指定任何法律来干什么？来剥夺人们的信仰自由。这就是第一自由就可以有了这个，因为这是上帝给的，不要叫政府赋予你，不是公民给你，而是他不得。这是一道关口，防止他来压迫宗教；另外一套关口，防止他操纵宗教，也不得以国家的名义设立任何宗教为你的国教。政府不能 出面去赞助某一宗教，用权力来赞助，这对基督教也是个大伤害，不是好事。因为上帝的荣耀是凭他的话语来成就的，能力从他这里出，否则的话我们以为能力是从政权里面出来的，这就是中国人的迷失。所以权力就是一切，这是非常重要的双重保护，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以在上帝面前自由的来敬拜他，实现了最古老的最早的一句话。当上帝呼召他的群体，第一次呼召就这句话，因为以色列成为群体是从摩西时候开始。可是以色列走到旷野里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时候已经没有民族压迫了，也没有阶级压迫了，没有谁压迫谁，而且衣食无虑，天天降玛纳，样样都有。这我们讲不愁吃也什么不愁穿，为什么衣服鞋子都被磨破，整整40年，在这个大奇迹下面，那么我们说这就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了吗？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吗？不，以色列人在40年旷野里面对上帝的怨言是不断的，原来发现他们还是没有被释放出来，他们里面的苦毒仇恨怨言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们不想要这位上帝。你把我解救出来是可以的，我也不喜欢法老，但是如果我离开了法老到你这里来，我还情愿回埃及，我还要可以在埃及里面还有他的肉锅，还有可以吃点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肉好吃，对不对？可是他就想象了，不要，有机会我就替调换你，当摩西不来的时候赶快制造个金牛犊，叫这就是耶和华，以假耶和华代替真耶和华，这都是一个极大的虚谎。所以上帝是打假的上帝，上帝是不允许你用名称用对了，但是你表达错了也不许，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是这么样给你认真到底的上帝，这就是真理的本质的体现。这样的上帝才是可敬可畏可称可颂的上帝，这才是真上帝的本色。如果你一掉到谎言里面，你马上失去自由，你马上就被偶像操纵，把被各种主义啊流派啊思想啊被你控制住了，都是属世界的东西全进来了。因此在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只有信仰上的自由才能保证你政治上的自由，才能保证你经济上的自由。所以美国他们先民来到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呢？就五月花号船这么些人，病的病死的死，可是因为他们有正确的信仰的自由的观念，他们又知道如何在政治上面来表达他们的自由，他们也知道上帝赋予他们做管家的使命，在经济上如何表达他们自由。所以经济，过去马列主义把它全部放在一起了，所谓改革开放有件事情是做对了，就是政治和经济分开了，政经分开。所以经济它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经济它不能独立发展，它背后一定有它的信念，如果没有真理在里面的话，在经济越发展，你就会掉在这个很大的乱象里面，你失去自由了。你中国做经济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你发现要保持清洁的良心很难，你要跟对方定契约的时候也很难，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变，因为对方不一定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你们在或做彼此运作的时候都不放心，所以你会背着麻袋带着线草去完成你某种交易，你没有办法，花很多力量，这就是你这方面失去自由的这些表现。但是真正的，我讲过了，真正的所有你要享受的所谓政治自由经济自由，都来源于信仰的自由。如果你信仰自由了，你处在政治不自由的情况，经济不自由的情况，你还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它是根本的条件。这就是保罗，他被绑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说他虽被捆绑，神的道不捆绑啊，他心里的平安喜乐是关不住的，他这是得到的真自由，已经所谓摆脱了所有外在条件的控制，因为他不由这个所谓人的存在来决定。唯我主义是一种奴隶哲学，他常常说人的存在决定人的什么思想，人的存在决定什么，所以你没办法，所以说穿了就是随波逐流，说穿了就是形势比人强，说穿了就是你要逃避向神负责你的道德责任，你为你各种的投机取巧参与各种犯罪开出了最好的借口。 但是没有神，从神来的力量，没有对真理的明了，你会对抗罪恶吗？你一定没有这个自由，你本身就是罪恶里面的一份子，跟着罪恶一起在长大。这就是可悲可悲在这个地方。我自己在没有信主以前的时候，我一向自认也是自视甚高，因为我觉得我是有理想的，我是有道德的。后来信了主以后想想，其实我只是一个爱面子不敢犯大罪的人而已，说穿的就是这样子一回事。举个例子吧，那时候我回城上文化大革命当中，做知识青年，经济当然紧张，那时候无政府主义又比较大，反正是大锅饭。这公交汽车的是售票员坐在车上，来往的人买票不买票他不是很管的，反正管不管跟他的工资没什么关系。当时有人是有月票的，月票就不需要买票，那也有人因此就抓着空子，没有月票装着自己有月票，他不说来了就坐在那里啊。很多人月票都是问他才说有月票，不问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哎，我就想，有的时候我发现有的时候买票怎么老是我在买，好多人都不买，我就怀疑他们是不是都是真的有月票。后来想想好不合算呐，一张票当时贵的2毛，便宜的也要1毛，还7分电车3分4分7分，我都是票价很清楚。当时心想，我就是买了票也没有什么好，这应当的。可是那些不买的人，哎，他就捞到社会了。就有一次我想我也来一次吧，坐在车上，哎，我那次坐在车上恰好不幸运，这个售票员特负责，他跟别的售票员不一样，一上来就买票买票，用上海话说啊，对不对？买票马票吧马票吧各种，知道？结果我一听啊，没喊一声就想针刺我一下，这下我懊悔了，我撞错车了。但是既已经装作好像是有月票的人的样子，我当然不能去买票，否则的话过了2-3站我说我要买票，你要想这个小子怎么回事，肯定想逃票，对不对？我的面子挂不住啊，也不敢说出这个话来。最后怎么样，还没有到站提前下车溜之大吉。跳下来以后心里还好慌，心想还好，如果到时候真的是被那时候查票的人，有的时候也会上来，那我面子往哪里搁呢？好了，第二次我要上车了，我就考虑我要不要买票。我发现我失去这个自由了，买票也不甘心，不买票也害怕，就处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说我有自由吗？我真的是没有自由，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何要买票。本来是做给人看的，当大家都不买票的话，这道薄薄的这个道德的屏障很快就瘫痪了。因为别人不买票也可以，我为什么做这样的人呢？做老实人是没有用的人的代名词，你没有用啊，你只能这样做。所以就在这里告诉大家这些方面的事情。我那次到北京，有北京的出租汽车，一边开车一边就说，哇，现在真是无官不贪呐，他们很有社会公益感，哎呀，我真是不然油然对他肃然起敬。哎，说到后来他说，如果做了官不贪，那不就变成傻帽了吗？好了，我一听这句话我就完蛋，对不对？所以在他心目当中，他虽然恨贪官，因为他不是那个贪官，他好处拿不到手，明白这个意思吧？可是当他如果一做的话，他也毫不犹豫加入到他谴责的人里面去，因为他也会安慰，我不贪不就傻帽了吗？所以人在这种社会里除了做贪就是做傻，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直的人。在这种社会里面你还有什么自由吗？这才是这个社会当没有真理里面最可怕的事情，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我当年相信了马列主义，后来破碎以后，然后再相信科学，科学也破碎以后相信民主，后来发现凡是把神排除出外的任何的人为的运动都有博弈和贪婪在里面。所谓搞民主的人，他真懂什么叫民主吗？很多人是因为自己没有权利要上权要得权，现在最好的口号就是民主，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可是他一上去他就要换过来变主民了，他马上要主宰大家，这个心理状态是没有办法根深蒂固的。所以不要被漂亮的口号所迷惑，我们真正的要知道。所以我当时在痛苦失望之余的时候，人家讲哇，在美国 It's America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 我说我喜欢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叫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 你必须知道你 like 什么。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让我 like 起来的话，我就等于瘫痪了，就不等于我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当耶稣的话来了，我真理使你得自由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焕然醒悟过来，我需要的是真理，没有真理何来自由？这就是自由的症结。这才让我最后，我这个最不喜欢参加政治学习，最不喜欢跟大家这样子，我就觉得是做假做那个的时候，我全然的投入到教会的建设当中去，来到教会的建造当中去，因为这才是上帝得自由的地方。基督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它使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在上帝面前负责 consistent， 因为你的整个思想体系一致起来了。过去最大的痛苦，你想信什么你还真的不能诚心的信，因为你会发现里面不一致的地方，因为是出于人的东西一定是败坏的，一定不整全的，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啊。所以今天基督的声音来到这里，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每一场布道就是培灵啊，你要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才是得的最多，才更加加深了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关键的是让我们要从罪恶当中解救出来。最大的不自由在什么样上升的，就是人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场就陷入到与神脱离的地位。本来他的伊甸园里，他就是除了那棵树，他尊重上帝的权柄，带有敬拜敬畏的这样子的心意来到这个树面前，上帝的宝座在他的设立宝座，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可是当他一吃了那果子的时候，他整个园子就不属于他了。为什么耶和华神在园子走动，他就躲藏，哪有自己在自己家里躲藏的，这不是你的家了，就表明家园失去了。他向着他的太太和夏娃彼此都用叶子遮盖，不能够心灵坦诚的互相来交通了。天也起了凉风了，哦，原来跟大自然的关系也不协调了，地上也长出荆棘节力来了，所有的这方面的自由都没有了。这是个表证，因为什么，已经与神无关，所以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被逐出了伊甸园，然后有在生命树的地方有闪动着的火焰的宝剑和基路坡在保守着守护着这个路。原来这是一个不人丧失了自由的象征，因为人再也不能自己通到哪里去了，阻挡了，因为人的罪把自己跟圣洁的上帝的所有的每一恩典给阻挡了。那就是耶稣基督来救赎的真正的意思。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带我们罪人去死的时候，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孽的时候，在上帝面前完成了这审判的时候，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成了。他做成了这救恩以后什么样，最大的意义就是你会发现，当时福音书说了，圣殿的幔子怎么样啊，打开了。过去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祭血的牲畜才好进去的，旁人是不能进去的，说明人不能被接近，没有这个自由可以接近上帝的圣洁的宝座。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代赎，就是这个幔子打开了。这个幔子打开，用我们现在的话是一件公共事件。请注意，这个幔子在哪里啊？圣殿里，是万人目睹的事件。幔子可不是一张薄薄的窗帘一沙拉拉开的，300人才能举起来挂起来的，厚重的细麻布做的，你剪刀一般都磕不动的，从上到下列为200，这是大家有目共睹。如果告诉你，如果这句话是假的话，不是这样超自然的发生的话，写出来这本福音书就死了，就传不下去。因为它不是你家里在你一个人在浴室里洗澡的时候，哇，你的浴室帘子给断了，当时只有你一个人看见，讲个人别人听，没有实物对证的，没对吗？他说的是这个幔子。所以这一种是证明了圣经上帝话的可信性，因为这不是过了100年这些看到幔子人死了又在写的，当代人写出来的。这是什么呢？希伯来书说了，原来耶稣基督是给我们铺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道路，他的身体就是那幔子，我们是通过他为我们受死，他成了我们跟上帝之间重新和好的桥梁和中保，我们才能够真正回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才真正得了什么自由。因为神的儿女在自己的家里是自由的， 是奴仆是不自由的，这才是自由的症结。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末道朋友们今天在这里，何等宝贵的福音啊！今天来到你这里，你要完完全全要明白，我过去是瞎了眼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在享有的条件里面，神的恩典已经充充分分的摆在这儿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公安突然出现，我们不用担心什么。今天你所以可以毫无顾忌来到这儿，因为你已经来到一块允许信仰自由的土地上，所以你今天能得着福音，求你珍惜在上帝面前所给你的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呢？你愿不愿意在这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呢？愿不愿意从此来到真理面前得到你真正的自由呢？因为耶稣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叫你得到自由。你愿不愿意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在我们中间，谢谢你，你今天将你的恩言在这里向我们传达。因为您来了，实际上是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是让我们能够瞎眼得看见，瘸子能走路。你要给我们有认知的自由，你要给我们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你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做成的功。主啊，今天知道在我们当中的末道友并不多，可是这些人今天来到这里都是极其宝贵的，有一个是一个，主啊，都是在你这里被你的爱招来的。主啊，愿在这里你大大的让圣灵在我们这些末道友的心中做工吧，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来到你里面，真能够开眼认识到，原来我们过去我们是瞎了眼的，过去中华文化中由于没有你上帝的显现，我们用尽了人的智慧，却永远不能使我们得到真的自由，我们永远是挣扎在苦难和专制之中。主啊，今天你让基督教在中国大地上首先的复兴，主，这就是你的美意了。原来所有的自由的关键是能够回到你这里来的自由，能够真正的来在你面前敬拜的自由，这是信仰的自由，这是得主真理的自由，这是回归你私人宝座的自由。当有了这个自由，我们都真自由了。因此自由的人必定能够缔造自由的国度。主啊，求你兴起我们吧，求你在这里大批的把我们招在你的国度里吧，这是你爱子的国度，在你里面我们得享那完全的心灵的自由，真理的自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在这里大大的做工，让我们的慕道的朋友在今天就能够在你面前表达他的心意，愿意做你的儿女，从你这里得永远的生命。下面我们要请我们的慕道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都低着头，继续的为我们所请来的我们的各位的慕道朋友来祷告，让我们当中齐心合一的祷告，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一起达到上帝的私人宝座前，由此让我们这里来的慕道的朋友们都能够被上帝带到他自己的私人宝座前来，成为他的儿女，愿意在这里接受神的恩召的，来到上帝面前得真自由的人，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了，为你感谢，为你祷告。